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我们中国教会史的第三讲，我们的题目是开创时期著名的传教士。我们要介绍两个人，首先呢，我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人书第一章16、17这两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福音乃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包括西方人也包括东方人。我们感谢上帝，他在满清时代就派了马里逊先生和他的师母到中国来传道。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米莲牧师，米就是大米的米，莲呢就是怜悯的莲。他是生于主后1785年，在1822年去世，一共活了37岁，在中国和马来亚宣教10年。米牧师是到中国来传教的第二位宣教士，也是英国伦敦会派来的。米莲先生呢，他6岁失去了他的父亲，所以由他的母亲呢抚养长大。16岁的时候呢，蒙主爱的感动，献上身心，愿意为主使用。那个时候呢，他在他的故乡啊苏格兰呢是一个牧童，也就是一个牧羊的孩子，他经常的通夜祷告。所以这个青年人，上帝在他16岁的时候感动他，让他悔改得救，并且呢常常通宵祷告，愿意献上他的身心成为上帝的工人。那么他是怎么样进入宣教的工厂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在公元1804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他成为公理会的教友。公理会就是脱离了英国圣公会的清教徒所组成的教会，他们采取会众制，没有主教和大主教，一切教会事务由会友同心合意的来决定。5年以后啊，主后1809年，他24岁的时候，神请加入伦敦会做传教士候选人。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就是差派马里逊到中国来的那个差会。3年以后呢，在主后1812年呢，被按立为牧师，献身向外国人传教。他接受了宣教师的训练，也就是在1812年，他与柯喇杰女士结婚。柯是木可柯，喇杰就是旧约圣经里边的一个姐妹的名字。柯喇杰女士成为了他的师母。在同一年1812年，他新婚以后不久呢，9月4号就要到中国来传道，沿途停了许多港口，航行了10个月才到中国。根据历史的记载呢，他是在主后1813年7月4号到达了澳门。我们可以想象马里逊先生夫妇两个人，他们是热情的欢迎米莲夫妇的来到，因为这为他们带来了生力军，也让他们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同工，他们都是英国人，当然大家讲话非常的方便。不过呢，这个米莲牧师夫妇到了澳门以后啊，立刻发生了居住的问题。我们以前说过，广州啊是不准外国人在那里居住的，除非你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或者呢是英国派来的外交官，其他的人是不准住在广州的。就是住在广州，你的家眷呢也不许住在广州，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眷属住在澳门。那么现在米莲牧师和他的师母来到澳门，按理呢是应该可以在澳门住下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澳门的天主教的教会反对他们到澳门来传教。将近200年以前，那个时候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水火不容，
这种情形
就引起中国士大夫的评语。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句话说，新旧两教水火不容，还拉我们进去干什么？所以这就让我们今天信靠上帝的人要认识我们的友军，我们要认识，把天主徒和基督徒加起来在中国也不会超过 5%， 那么还有 90% 以上的中国人还没有听见上帝福音，为什么水火不容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件事情。因为天主教当时的传教士反对米莲先生和他的夫人在澳门传基督教，所以呢，这个米莲本人呢就前往广州了，他的师母呢就留在澳门与阿里逊的师母同住。两年以后啊，也就是在米莲学了一些的中国话以后呢，马里逊呢就差派他，让他们夫妇啊到南洋群岛啊去工作。在他们去以前呢，先让米牧师到南洋群岛去调查一下。1814年，米莲牧师先一个人去南洋调查，发现了马六甲。到了1815年呢，米莲牧师就携带他的眷属到马来亚半岛上去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宣教的根据地，就是马六甲。马六甲就成为西方宣教师向中国人传道的第二个根据地。米莲牧师夫妇在马六甲成立了基督的教堂，并且担任牧师有7年之久。他从事布道的工作，写作，用文字正道，并且做教育的工作，不遗余力。主后1816年，他在槟榔屿设立了印刷所。马里逊先生和米莲牧师合办了第一所的英华书院，就请米莲牧师呢担任校长，并且由马里逊先生担任终身的董事。米莲夫妇生了两个孩子，都生在马六甲，不幸童年夭折。在1816年5月，米师母生了一个男孩，两天以后去世了。第二年1817年4月，马师母又生了一个女孩，不幸啊，4天以后去世了。所以这一对父母啊就痛苦不安，相依为命。一年半以后，到1819年1月，米师母又生下一个男孩子，没有想到产后啊他自己感染了热病，所以在3月20号，也就是生产两个月以后，米师母就去世了。所以米莲牧师就更加孤单了。这是传教士到海外宣教常常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身体的健康。因为你找不到本国的医生，你也不知道当地会有什么样的传染病，所以他师母离开世界了，孩子离开世界，就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新生的男孩由他自己抚养到2岁，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为什么他让米莲的两个孩子和米莲师母都先后去世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最早的两个中国基督徒蔡高和梁发就在他们的身边。蔡高和梁发看见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就是基督徒对死亡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中国人呢，生离死别是非常痛苦的。蔡高和梁发他们发现基督徒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死亡为基督徒带来的不是绝望，而是盼望，因为他们对于永生和天国有盼望。他们深深地相信死去的亲友将来在天上还会再见。此后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荣誉的神学博士学位，让他心里稍微得到了一点的安慰。2年以后呢，他自己因为工作过分的劳苦感染了肺病而离开世界。所以他在主后1822年6月2号就安息主怀了，当时他只有37岁。
他唯一活着的儿子2岁左右由马里逊牧师收养，多年以后由马里逊牧师带回英国交给亲属。这个孩子20岁以后又回到马来亚继续做他父亲传教的工作。
虽然米连牧师到中国来为主服务只有10年的时间，但是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第一，他领到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归主；第二，协助建立南洋宣教的基地，也就是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第三，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的中文月刊；第四，主编英文的季刊；第五，影响伦敦圣教书局，在1815年协助华人做文字播道的工作；第六，翻译中文旧约圣经当中的12本，比方说《申命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和《约伯记》；第七，又出版有关布道、学道、解经、灵修、教会历史、劝人为善种种的论文和劝人信主的文字。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位跟随马里逊来的宣教士叫做麦都斯，麦子的麦，都就是都市的都，斯就是莫斯科的斯。另外有一种翻译，这个斯字是思想的斯。麦都斯先生呢，生于1796年，1857年离开世界。他是从西方来到中国宣教的第三位传教士，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以汉学非常的出名，他学中国的这个45经啊很有成就，多才多艺，是少有的杰出的人才。麦都斯先生生在伦敦，14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学印刷术，他是公理会的教友，他教会的牧师带领归主并且重生得救。有一年呢，他看见伦敦会的一个广告，那里说招请一位印刷的工人到马来亚的马六甲这个城里去帮助传教士啊来印圣经。他一看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他就前去应征啊，立刻就被选上。公元1816年呢，他就坐船去马六甲了，先到印度停了半年之久，认识了他的妻子而结婚，这是出于上帝的引导。如果他没有答应上帝的呼召而到东方来的话，他就不会认识他的妻子。到1817年6月12号到达他的目的地马六甲，当时啊，你要寄一封信呢，走海运的话啊，来回啊要一年的时间，不像我们今天拿起电话立刻就可以拨通了，你就是寄一封信吧，一个礼拜也就寄到了。当时只有坐船，而且那时候的船呢是非常的小的，今天我们大概都不敢上去过这个大西洋或者过太平洋。他立刻就成为这个米连教士的这个得力助手。我们知道马里逊先生不是差派米连牧师到马六甲去开工吗？开设英华书院。现在呢他得到一个在英国学过印刷术的童工啊，所以就派他负责印刷工厂的工作。麦都斯先生啊，学习语文的能力很强，根据我们所有的资料说他善于讲道和教学，他有教师的恩赐。在公元1819年呢，同工们就按立他为牧师了。1822年呢，他就走遍了槟榔屿、新加坡、马来半岛、波罗洲等地。在1828年呢，他又协助创办天下新闻出版杂志，这是第一本用签字印刷的杂志，是有历史性的价值，其中包括中外的新闻、科学宗教的报道。很可惜这本杂志只出版了一年就结束了。有一位中国教会史的学者这样评论说，这样的传教士成为中国新闻和出版工作方面的开创者，向中国人传播了许多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开拓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眼光，并且增进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己本身的反思。到了1835年呢，马里逊先生去世以后呢，他曾经到 广州去慰问信徒，他知道在广州的教会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失去了他们的牧人，所以麦都斯先生他就到了广州去安慰这些信徒，并且他坐船呢向北航行，到各地去勘察，一直走到上海。他一边来访问这不同的城市，一边呢街头布道，并且散发文字的传单。到了1843年，他来到香港参加伦敦会教士会议。那么伦敦会把他们派到远东和东南亚的这个传教士集合在香港，召开了宣教会议，研究怎么样来推进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他们能够在香港召开会议呢？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鸦片战争一年以后了，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在这个会议当中呢，麦都斯先生被推选担任圣经翻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且获得美国大学赠送的神学博士学位。香港会议以后呢，那一年的12月他就搬到上海去居住了。因为我们知道1843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已经允许五口通商，上海已经成为西方人可以居住的一个城市。到了公元1835年，那么就完成了旧约的翻译。到了1850年，就完成了新约委办译本。什么叫做委办译本呢？就是这一个委员会由各教派派代表参加，然后由麦都斯牧师担任主任委员，用中国的官话翻成的新约圣经。中国有很多的方言，公元1875年以前，传教士翻译了十种方言的译本，就是上海话、宁波话、福州话、厦门话、山头话、广东话、客家话、金华话、杭州话和苏州话。为了让每一个地区的人都能够用他们的母语来读到上帝的话，中国从秦始皇以后就统一了文字，所以各族的人都可以明白中国的文字，但是各地的人能够用他们的母语听见上帝的话，这对各地那些听不懂普通话的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公元1856年9月，麦都斯先生坐船回英国参加伦敦会的宣教会议。他走了四个多月，在1857年1月到达伦敦。没有想到在他参加会议期间呢，就在1月24号在伦敦离开了世界，一共活了61岁。在宣教士当中，当时已经是年龄很高的一位传道人了。根据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赖特瑞博士评论说，麦都斯先生精明强干，是一位非常有为的传教士，努力学习中文，是早年传教士当中的杰出人物。上海过去有一所有名的麦伦书院，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让我们看见在最早的时期他差遣了这些有心为中国人传福音的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来到中国学习中国话，那么并且呢在中国吃了很多的苦。有的人在这里配偶离开世界，有的人他们的子女因为生病的关系而离开世界，让他们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可是他们却是百折不挠，他们没有因为受到这样的苦难就离开他们的工作的场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精神呢？因为他们受命于天，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听差派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们是开路的先锋，必须经过各样的苦难他们才能够完成使命。弟兄姐妹，我们饮水必须思源，如果这些青年人没有答应上帝的呼召，没有到中国来，没有能够胜过这些苦难的熬炼，他们半途而废，回到他们本国而去，今天我们哪里能够听见福音呢？ 就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先圣先贤，教会里边的这些为主传道的人，他们学了中文，翻了圣经，才让我们今天后人能够继续在他们所立的根基上加以建造。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的福音是国际化的福音，不受民族文化的限制。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传福音给我们自己的同胞听，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特别是在海外的中国的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人也听见了上帝的呼召，要到外族当中去传扬福音。有的人到非洲，有的人到南美洲，有的人到东南亚各地，他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明白当地的文化，有人借着他们语言学的能力翻译圣经给其他的民族，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读到上帝的话语。我们中国除了汉人以外，还有55个比较小的民族，有一些的民族到现在还没有他们自己的圣经。马太福音28章的末了，主耶稣下达了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大使命。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所说的万民也可以翻作万族，所以世界各地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听见福音。最近有关圣经翻译的新的趋势，就是世界上有几个大的语言，比方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乃是联合国公认的5种官方语文。这5种语文已经使全世界各地明白这几种语言的弱小民族都能够借着这些文字读懂神的话。比如说非洲有很多的国家懂得法语，中南美洲有很多的国家懂得西班牙语，世界各国当中都有明白英语的人。俄国版图最大，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可以借着俄文圣经明白上帝的话。特别是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当中，有很多的青年人是不是已经学了普通话，让他们能够懂得圣经呢？果真如此，福音就会在他们当中更快地传开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早期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虽然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们百折不挠，他们不肯放弃上帝给他们的使命。我们现在特别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祷告，愿主差遣你的使者向他们传扬福音，愿主在他们当中建立兴旺的教会，是上帝的名和荣耀。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开创时期著名的传教士，我愿意告诉各位3个重点。第一，米连牧师和师母也是伦敦会差来中国的传教士，因为无法在澳门居住，所以前往马来亚半岛之马六甲发展传教的工作，开办英华书院，建立教会，印刷圣经。他们夫妇为中国教会和在马来西亚中国人当中建立的教会服务只有10年，先后去世，归回天家。第二，麦杜斯是第3位来马来西亚向华侨传福音的西方牧师，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对中国的45经很有研究。公元1835年完成全部旧约圣经的翻译，15年以后于公元1850年完成新约的翻译，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很多。第三，我们感谢上帝差遣这些热爱中国的传教士，牺牲物质上的享受，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人生地不熟的东方，引领中国人信靠基督得着永生。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跟随上帝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中国同胞归主。时间到了，下次再会。 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